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能够来这边，我们第二堂的来分享神的信息跟神对万族万民的心意。也谢谢刚刚带敬拜的诗歌。我知道我这个周末是外来讲员，那外来讲员呢，我不是不用负责任，但是我不用负那么多的责任，因为我可以讲一些的话，然后今天晚上我就坐高铁回台中了，所以容许我在这边可能一开始多说几句话。其实我刚刚唱那一首歌，刚刚带敬拜的姐妹也有分享，其实刚刚那首歌不容易唱，或者是我们如果照着我们心去唱的话，我们真着里面的挑战的话，我们可能会唱主啊，就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财宝跟金银我们不能给的。其实到最后我们就是你问我的话，很多的时候我的生命处境是，主啊，我有很多的财宝跟金银我可以给你，但是除了我的心以外我没有办法给你。我们其实会把那个歌词反过来讲，那到了最后其实是神说，你的金银我要，你的财宝我要，你的生命我要，你的心我也要。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昨天看的经文，你跟我的生命其实是神重价买回来的。容许我就是我昨天晚上有看到大家在收拆船的奉献，那我也知道现在教会里面有建堂的这个需要，但是其实就是当然就是我不是信友堂的会友，但是就是我现在完全来使用我外来讲员的这个可以讲的话，就是我讲完我就可以走了。但是就是这些拆船奉献到了最后是在建立在不同地方我们所谓神的家，在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有建堂，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有建立神家。以前有一个，我在一个教会分享完之后，有一个弟兄过来问我说：“哎，就是韦牧师，我就是对宣教没有感动，就是你讲的我都愿意，但是我就是对宣教没有感动，那我怎么参与？”那我就很快的回答说：“你就开始奉献。你如果一辈子都不吃麦当劳，你认为那个是垃圾食物的话，但是当你一买麦当劳的股票之后，你每次一开过麦当劳，你会不会开始看里面有几个人在买汉堡？你就会开始在乎，你就会开始关注。因为圣经说什么？我们的心，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鼓励大家继续的为我们没有看见，甚至是在永恒里面才会看见不同的基督的身体。我们希望在万族万民里面都能够看到，有一天在每个族群里面都有赞美他的声音。我想我们这个周末的题目是完成大使命的宣教，完成大使命的宣教。我们昨天开始，我有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工厂端的故事，但是我想要把故事拉回来到我们的中间。我想今年在北台湾的你们，我们都在纪念什么？就是谁来台150年？马偕来台150年。我的太太从小是在台南太平境长老教会长大的，这个是马雅各，就是比马偕，就是以前好像姓马的都要做宣教士的样子，就是是157年前。大家有的时候有人会说，那个台南的马雅各教会是台湾的第一间的教会，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历史，我们的福音的历史，我们的生命历史。这一张照片是这是很久很久以前，这个不是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150年，但是每个人的头都跟我有点像，就是这是我们早期的台湾。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是马偕医生，这个是马雅各来到台湾。我不知道昨天大家在看，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巴布亚牛几内亚的服事，你看到那边的人，你会觉得说，哇，这个故事很感动，有人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他们看起来好陌生哦，好像是在看世界地理杂志里面的这个。但是我要说的是，150年前的我们 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不是没有人愿意信耶稣，是在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土地里面，其实是没有机会，没有人来跟我们，没有人来跟我们说的。而150年前，现在很多人都会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什么？是人，但是我都不知道大家在哪边看到这个风景的，因为我在台湾，我不会感觉，因为台湾人，我们是不可爱的，150年前的我们是不可爱的，我们去的那个族群是不可爱的，现在剩下来需要听福音的这些的族群，他们不会欢迎我们去，就像早期我们没有欢迎这些宣教士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早期的宣教士来到台湾，而现在我们是不是也有看到很多不管是有的时候新闻媒体，我不是说我们教会就是基督教里面的，而是外面的新闻媒体，我们常常会纪念一些已经很年老的外国的宣教士，不管是就是他们可能推着轮椅，然后要到国际机场，要到桃园机场，要飞回去了。我们可能会发给他们一个什么荣耀的身份，就是荣誉的身份证。我们都会说，哇，这些的外国人，这些的西方人，他们把他们的生命，不管是哪个神父、哪个宣教士、哪个牧师，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台湾。而这些新闻媒体都会说，他们奉献，把生命奉献给台湾，是因为怎么样？他们爱，我在讲新闻媒体，他们就是大家的解读都会说什么？因为他们爱台湾。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他们不是因为爱台湾而来的，他们不是因为爱台湾而来的，他们每一个脚步是服从圣经里面清楚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昨天晚上有看到耶稣在给大使命之前一直说，就是受难前的耶稣，天使然后复活的耶稣说，去加利利，去加利利，去加利。而在加利山上面，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我们回应大使命唯一的动力。我们常常在我小时候在教会长大，我觉得好像我们常常在纪念以前的宣教士。我的太太在太平境长老教会长大，在那个里面就有一个玛雅各纪念馆，然后就有一个纪念馆。那小时候我们会看到哪一个宣教士来台哪几周年，哪来华几周年，来中国几周，就是我们会纪念他们，我们会出 DVD， 我们会印马克杯，我们会印月历，我们会就是会纪念早期的宣教士。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现在不愿意去做他们以前做过的事情的话，那我要问大家，这些的纪念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益处？最好纪念早期宣教士的方式，最好纪念早期宣教士的方式，就是我们今天愿意去做他们以前做过的事情。要就像我昨天晚上讲的，我们不只是说我们，你愿意让你的孩子，你愿意让你的孙子，当信友堂有年轻人说，我就算有很好的在这个文化，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好的未来，大家都会暗赞的未来，我愿意走这条路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的家庭，他的选择会是受鼓励的。我们如果要纪念早期的宣教士，那么他们本来之前做的决定必须要是成为我们的决定。我们昨天看到，就是我们讲到完成大使命的宣教。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的事情，甚至是跟永恒有连结的事情。我们这样做总结，就是永恒跟永恒有连结的事情，比你的生命，比我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短短的生命还重要。你的生命里面，我的生命里面，应该要有一些的事情，比我们的退休，比我们未来20年的健康，比你孩子未来20年、30年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就什么，应该要有一些的事情更重要。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我们继续的保护我们的心，我们把一些的财宝，我们把一些的金银，我们给神，然后我们继续的紧紧的抓住我们的心。 而这个心其实在思想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保罗在这边讲，有一些的事情比我们的生命，比我们的性命还重要。再来，保罗，这我们昨天有讲到，就是保罗说的使命，他说的路程是可以完成的。这个不是一个遥遥无期的、遥遥无期的一个目标。当早期宣教士来到台湾，现在台湾已经快5000间宣教士，我们有完整的福音，我们已经这个福音的种子，我们不能说已经发芽了，而是已经长大了。这个是有一个完成的。当我们看到每一个族群，不同文化语言族群里面都有属于他们自己清楚站在福音的教会，我们就会说 OK， 那这个任务我们完成了。我们昨天晚上也看到 OK， 三个，一个是有事情比我们生命还重要，再来是这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第三个是这个任务是什么，是我们的职分。这个任务是我们的职分，而这个职分是从哪里来呢？其实我们继续看，我想我们今天早上要来讲宣教的动力。如果只是一个呼召、一个兴趣的话，那动力就不在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宣教的回应要建立在热情上面，宣教的动力、宣教的回应要建立在呼召上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们对大使命的回应，应该建立在我们对神的顺服，建立在我们对神的顺服上面，因为这是我们的职事，我们的使命。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保罗刚刚讲的，保罗讲的这个职事到底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这边，保罗在这边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而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个是保罗在就是最后讲的，就是他要跟以弗所的长老，就是有生离死别了，我要跟你们说再见了，你们不会看到我，但是有一件事情比我的生命还更重要，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职分。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边很清楚的把这个职分跟我们讲，但是在这边是不是保罗先把福音讲了很清楚，先把福音的本质讲了很清楚。保罗这边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与我们和好。保罗这边没有说，因为就是一切都是出于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道德标准，他透过我们做了什么让我们与神和好，不是的，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在空坟墓所成就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这个才是恩典。这个是保罗就继续的讲，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不是吗？本来是应该我是死人，我应该替我的罪死，但是神把我的罪放在耶稣的身上，也因为这样子，当我有一天看到天父的时候，是的，我是罪人，但是这个圣洁无瑕的神说，就是陈文，你为什么可以跟我在一起？我会说，因为我的罪，耶稣已经替我在十字架上已经付清了，所以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跟神和好的道路。这个保罗在这边很清楚的把福音是什么再讲一次，但是之后保罗是不是说怎么样？保罗说 OK， 这个与神和好的福音是赐给谁？其实是赐给了我们。保罗说，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就是有职分，我们昨天有讲过，有职分就是一个有问责的关系。有一天就是神不会问说啊，你的兴趣有没有一些的发展啊，你的梦想有没有追到，但是如果是你的职分跟我的职分的话，那么有一天神会来问你们，有没有把我托付给你的事情 做好。这个职分托付，然后最后这个使者，都不是新约里面出现太多的。这个都是有一个，就是这是正式的，这个不是靠我们自己想不想要做的。神把这个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边是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开始，大家知道第十七节是什么吗？第十七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你如果去就是去书房的话，应该可以买到，甚至是你的家里面可能有挂着你的圣经里面的书签，可能印在把十七节印在那边。若有人在基督里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这个是我们都很喜欢的经文，这是 OK， 因为耶稣我已经是新的人了。但是通常我们读完十七节，我们就哈利路亚赞美神，谢谢主把这个新的生命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去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就好就继续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生命抓着，我们继续的庆祝我们是新的人。但是我们如果把前后文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新造的人是有职分的，新造的人是有任务的，新造的人不是一个我们所谓自由的人，我们的生命不是照着我们自由，我们的心，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去做，然后我们请神签名一下。其实不是的，这个新造的人，你是新造的人，我是新造的人，我们是有职分的。我们今天早上要花一些时间讲宣教的动力，宣教的动力，你跟我的生命。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教？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教？当然，我们昨天有看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这边 ，OK， 这边应该那个错了，就是应该是十八到二十节。但是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跟我们很清楚的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一次我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使命，我们都知道宣教，但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讲宣教的动力，我要先挑战大家一个对宣教的观念。就是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讲到，那我们之前没有把题目讲清楚，就是我是站到讲台，我往旁边一看，我才看到。就是他们，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些沟通就是没有沟通完，就他们就帮我定了一个题目，他们就那我就转过去看，他们帮我定的题目是在生命边缘的服事。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哇，原来大家看到宣教士的这个感觉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就是在生命边，我就想说我们就是我给大家的感觉有那么凄惨吗？就是大家看到宣教士都会说谢谢神，谢谢，就是感谢主，你把福音带到巴布亚纽几内亚那边。但是就是我想大家也知道，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哇，你们大家会好险神没有呼召我去那种地方，就是谢谢你去啊，我也更谢谢神没有要我去，因为我们对宣教士的就是好像是一群牺牲的人。就是当传道人已经很牺牲了，然后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旷化的地方，那个更惨。那所以就是这个是我小时候就在教会觉得说，这个宣教士应该是就是在教会里面的苦行僧，就是被抓的最远的。所以当我看到那个题目在生命边缘的服事，我也在这边，就是大家对宣教。大家对宣教士的这个感觉或者是印象或者是定位，其实是一个牺牲的，是一个受苦的。但是真的吗？真的吗？在生命边缘的服事，那当然那个时候讲完了我就下来，因为我在上面开一个玩笑，我们都认识。他说：“哦，不好意思，威牧师，就是我们知道你们在那边很辛苦啊，你的太太也生病啊，就是，所以我们就定了这个题目，就是生命边缘的服事。 Okay, 是的，你们昨天有一些，你们昨天晚上也在的话，你们会看到我们本来在服事的地方是一个在南太平洋海中间的一个小岛里面，我们要接雨水，我们要用太阳能，我们真的是在那边生活不容易。但是 ，OK， 我也要诚实的说，在工厂端服事的时候，有一些的时间，我真的感觉我在世界的边缘，我真的感觉好像就是我真的想要，就是想要回来，我真的很怀念我本来的生活，因为在一个异文化的环境，尤其是在学语言的过程中，我还没有办法把当地的语言学好，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很寂寞，我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感觉，我的感觉是真的吗？我的意思是我真的有这样感觉，但是我的感觉是形容我的生命在那个时候的真实状态吗？绝对不是。为什么？因为在荧幕上这边，耶稣是不是说，当你去回应大使命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哦，这边应该要放最后的大，就是最后，应该就是耶稣的最后的应许，是不是？怎么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是你去回应的时候，我就会跟你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我有感觉很寂寞，但是我不能够相信我的感觉。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相信神的应许。所以，因为耶稣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的，我可以到天涯海角，但是因为那一个应许，我的一辈子从来没有一秒钟是在生命的边缘活过，因为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容许我这样子挑战你们，如果你现在住在繁华的台北市，但是你的生命，你的心，你紧紧的抓在你的自己的生，就是自己的手中，你的生命没有让神掌管，你可以就是在一个几千人的教会里面聚会，但是容许我跟你说，我用爱跟你说，你的生命才是活在生命的边缘。当我们的生命跟神的心意脱节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我们外面的这样子的环境来决定，就来想我们到底就是是的，我有感觉很寂寞，但是神的应许是真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够相信我们的感觉，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相信神的话语？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紧紧的抓住，所以不要把宣教士当作是寂寞的，不要把宣教士当作，哦，这些人都是被神抓到世界的边缘，生命的边缘去服侍。不是的，我们是一群与神同在，与耶稣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宣教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很大很大的祝福。我们继续的来看我们可以跳回去我们今天的 PPT， 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第八节在这边，这是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对不对？之后他就升天了，最后一句话应该是重要的。如果你知道你明天的下午六点你的生命就会结束，就是明天晚上六点神就会接你回天家，你现在是不是就会开始计划明天晚上5:59你会在哪里？你身旁的人不会是阿猫阿狗，你身旁的人应该是你最爱的人，你也会开始计划 OK， 我明天六点，如果我在这个世上的生命就要结束，我就要回天家，你应该现在就会开始准备你要说什么话，对不对？你要把什么重要的事交代。你不会明天晚上5:59的时候跟你的家人说，哦，等一下你要去八方云集买两包那个两个韭菜锅贴，买就是你不会讲这些平常的事情，你会把特别的话留给你最爱的人。 而在这边，这个是耶稣所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有重要性的。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这边我们看到圣灵，我们领受圣灵最大的目的，不只是要让我们祷告更自由，我们敬拜更释放，我们身心灵得医治。虽然我相信圣灵在21世纪继续的用这些的方式来更新我们，但是我们在这边，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耶稣在这边说，你跟我领受圣灵最大的功能、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我们能够完成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指示，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把他在十字架跟空坟墓所成就的事情传到所有的族群里面？这个是我们领受圣灵最大最大的目的。这是耶稣说的，我们得着能力之后，不只是站在原地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的脚步是要有方向的。而2000年之后，福音现在就是在地极还有3000多个不同的语言族群，到今天都还没有机会听到，都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是的，耶路撒冷的事工，耶路撒冷的需要很重要，犹太全地的事工，犹太全地的需要很重要，撒玛利亚的事工很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大使命的方向其实是要往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地方。以前马街要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马雅各要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西方的不同的地方，当时也还是有福音的需要，但是因为大使命的方向性，我们要继续的往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族群走。 OK， 我要再次说，不要听错，不要听错我的话，就是耶路撒冷的事工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能够说耶路撒冷的事工我们如果没有做好、没有做完，我们的脚步就停在那边。不是的，我们的脚步跟方向要继续的往那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走。我也知道这些的东西，就是我现在讲的都不是新的，都不是新的，这个是我们都已经知道，就是敬友堂你们也在跨文化宣教上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就是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是，现在台湾的众教会在跨文化的事工上面做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我在今年的8月，因为我们事工的关系，我们就是我们在东南亚需要有一个新的训练的场地，那我就在今年的8月去柬埔寨2次。大家记不记得，在今年8月的时候，你只要一打开新闻，对不对？就是都是有这样的照片。那个时候，我有些朋友知道我要去柬埔寨，就是我的手机的简讯就开始来了，大家都开玩笑：你要去那边做什么啊？你回不回得来啊？你的器官要小心一点啊！就是大家都会这样子。那其实，在进出机场的时候，也都会看到，就是一些的警告，要小心，要小心，要小心。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八月的新闻其实是在讲，不只是一些受骗的年轻人，其实这个背后的整个的情形，其实是台湾的诈骗集团已经国际化了，台湾的诈骗集团已经很久都活跃在这些海外的地方，因为那边的法律比较松。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新闻爆出来，就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刚刚在讲到，在台湾我们对跨文化宣教的回应其实是一直没有踏出那一步。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要出国骗人的比要出国宣教的还多？就是我们不能够这个就是宣教年会一定要就是现在愿意带着谎言去天涯海角做诈骗集团的，比愿意带福音到 未得之名旷我的地方的还多。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这个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不能够再，就是要出国骗人的比要出国传福音的还多。这个是我们的方向，我们要好好的来检验自己。当然我知道，就是我是在，就是我想我没有去过一间教会旁边在台湾的海报是写就是有35届宣教年会，但是我们要一起为这块土地的教会基督徒一起来讲，我们是不是更愿意把我们的金银把我们的财宝奉献给神，但是我们还是紧紧的抓着我们的生命，紧紧地抓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像用金银财宝说，神啊，就是这个给你，你拿去用，但是我们继续的要来过我们的生命，这个是不应该持续发生的。我的祷告是有一天我们有更多的人愿意把福音带到天涯海角，而会远远超过这个要出去骗人的。昨天我给大家分享我们的，就是我们在巴布亚纽几内亚的服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有人愿意去那种地方？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还有其他200个台湾人也在巴布亚纽几内亚，但是他们不是宣教士啊，他们是去那边做什么？他们去那边做生意的，其实就是。就是华人的脚步，我们就像蟑螂一样遍满了全地。就是我们愿意为了工作，我们愿意为了任何的生意，我们为任何的赚钱，我们愿意走得非常非常的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走得一点一点都不远。有宣教士讲过，就是我们基督徒如果跟着可口可乐的卡车跑的话，我们今天就已经完成大使命了。就是我们听了也是，就是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可以喝到对他们的健康一点都没有帮助的饮料，但是他们现在没有机会能够喝那永远不可从耶稣来的水。所以这个是宣教年会的重要性。我们不只是要来这边听见证，我很谢谢早上敬拜团，这就是把那首歌拿出来，就是这个是其实我们甚至也不是在讲宣教，就是我要跟大家，就是我跟昨天有讲，就是大家不要紧张，我不会呼召谁要去非洲，谁要去，就是但是我们这个周末如果只是听宣教士的见证，而没有检验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话，那么其实宣教年会也就失去了它的目的的。这个不是只是一群宣教士来这边跟大家讲见证，来这边报告，而是再次的提醒我们，在你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事情比我们的性命还重要。这个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经文，这个使命是不可妥协的。耶稣没有把一个很模糊的经文留给我们，这个经文其实是很清楚的说，这个是我们的职分，我们是基督的使者，而福音是什么不是什么也很清楚给我们。我们宣教的动力到了最后应该是建立在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顺服，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顺服。 okay, 我们现在要讲宣教的动力跟宣教的方向，我们在讲地级，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宣教策略，不管是家门口宣教，还是有移工来到我们这边，像弟兄姐妹，这些的事工都很好，都很重要，我们要更去参与。但是有一些观念上的事情，我想容许我们能够来讨论一下。很快的来问，传福音跟宣教有什么不一样？那甚至是台湾还有没有未得之民 ？OK， 记不记得在20-30年前啊？我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信友堂 本来是怎么样，但是二三十年前我们有看到暑假或者是台湾的城市教会会有很多的队伍到台湾的偏乡去，对不对？我们去做一些的福音的事工，我们去那边帮忙一些比较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徒的地方，这个事工很好，我们要继续做。但是二三十年前这些的队伍在周报上面通常会怎么称呼这些队？二三十年前比较会是说福音队，对不对？就是我当然不知道信友堂的你们的历史，但是在台湾的众教会里面，二三十年前在周报上面形容这些的队伍，我们都会说他们是福音队。但是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去一样的地方，我要再次的说，这个事工很好，我们继续做。这些在偏乡的教会需要我们的鼓励，但是现在我们都说这些是什么？短宣队。OK， 我不是要大家改变任何的这个，只是我要邀请大家想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必就是，如果我们把所有有福音传递的时候就是发生的情形，我们就说哦，我们就用宣教来形容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是最容易忽略怎么样住在最远，然后文化跟我们最不一样的族群？我现在不是要好像给一个很硬的定义，我只是要邀请大家，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传福音跟宣教我们来做一个区别？那我甚至不要讲宣教，就是大使命的最终目的不只是要传福音。那我再说一次，大使命的最终目的不只是要传福音，而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也会影响到我们大使命的完成。现在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留在我们的本族本家我们的城市，我们认真的跟我们身旁的人传福音，好不好？非常好，我们本来就应该做这个。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全世界还是会有三分之一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因为他们中间现在是没有基督徒的。那么所以就是传福音跟宣教我们还是要做一些的区别。 OK， 区别做完之后，不要因为我是宣教师就是哦，我成为牧师说传福音不重要，绝对不是的，这两个事情是一样重要。但是我们如果很模糊的把它放在一起讲的话，其实我们更难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职分。而台湾还有未得之民吗？ OK， 我会说，容许我说，这个只是我，这个不是圣经讲的，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就是因为未得之民这个字我们常会留给就是在宣教这边来讲。我会说，就像我昨天用的例子，现在在外面台北市吃早餐的就是他们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会说在台湾有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但是他们已经不是未得之民了，因为现在在他们的处境里面，他们走过去，他们会可以看到不同的教会，他们打开电视可以看到好消息电台，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就是，但是 OK， 我不是说不能叫他们是未得之民，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些还没有在我们的身旁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跟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能够做一些的区别。这是我唯一要讲的，就是我不要大家开始成为宣教的警察，未得之民的警察，就哦，这个是宣教，那个不是宣教，那个是，就是不是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我们应该要来好好的思考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方向应该要怎么走。那这个也不是我个人，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在罗马书第十五章这边这边保罗开始形容他对他所做的事工，他对他所执行的，他对那执事那个职分的回应，他做了一个解释。这边讲，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OK， 大家大部分都讲到这个经文，都在讲保罗的志向。但是我要大家先看这边的第一节十九节这边。 保罗刚刚第一句话他讲说什么，甚至我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在新译本是讲说，我把基督的福音怎么样已经传开了。在英文的翻译 是说 I have fully proclaimed the gospel of Christ， 我已经在就是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这边，保罗说我已经把福音传遍了。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这边， 他说在这边我已经传遍了，我已经传开了。 I have fully proclaimed the gospel of Christ。 这个希腊文的动词在新约里面在别的地方形容的是一个东西是满出来的，是已经完成的事情。但是我们也知道保罗不可能在从耶路撒冷一直到耶利里谷的中间跟每个人传过福音，就是我能不能够说我从现在在这边旧华神信友堂一直到台北车站我已经把福音传开了。我好像会怪怪的，对不对？因为我没有跟这边每个人讲过福音，从这里到台北车站还有很多的人没有信耶稣。OK， 但是保罗为什么这样讲？在几节之后，保罗讲了另外一句更奇怪的话。保罗在23节这边说什么？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保罗是在形容刚刚的那些的地方，他说已经没有我可传的地方。我们能够说从这里到台北车站已经没有我可以传福音的地方吗？其实是听起来会怪怪的。就是听起来会怪怪的，但是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我想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知道那边不是100%的基督徒，那边的基督徒的比率可能没有超过，就是学者回去看应该不会超过5%，这个已经是很高标了。还有95%的人其实是没有听过福音，但是保罗为什么说在这里已经没有可传的地方？因为保罗在那边所形容，在十五章这边所形容的不是传福音，他在形容的是我的生命要继续的去完成神所托付给我的大使命，我的方向现在是要往地极去。那所以保罗的脚步是没有停的，但是不要听错，就是保罗是不是有叫提摩太有叫提多留在地方的教会？保罗不是好像每个保罗的这边讲的绝对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做宣教士，我们需要有些人继续的留在台北市好好牧养神的家，我们需要有很多的人留在我们的中间继续的传福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中间必须要有一些的人，当我们的生命说我们需要去完成我们的方向在那边， OK， 这是唯一能够解释保罗说在这里已经没有可传的地方。就是在这边为什么没有可传的地方？保罗不是说不用传，但是为什么从耶路撒冷到以利里谷那边保罗会这样子说？因为当地已经有什么？已经有教会了。保罗也跟提摩太跟提多说 OK， 你们在这边好好牧养的教会，在这里广传福音是教会的使命，但是我们中间我们拆传我们讲宣教的最终目标永远都是那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语言族群，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语言族群。 OK， 我这边我再次说一次，我的论述绝对不是说我们忘记我们本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身旁的需要，不是的，我们应该更多的资源，我甚至会说一个地方教会的资源应该更多放在同文化本土的宣教，但是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在宣教事工的方向，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有本土的这个需要我们做好的，我们就说我们已经回应了大使命，我们的方向还是继续的要往那边去。那么所以这边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宣教的动力宣教的方向应该是要继续的走的，而宣教的出发其实在使徒行传13章一开始我们其实没有看到 保罗跟巴拿巴他个人的呼召，我们看到的是是怎么样，圣灵跟安提阿教会，就是我很高兴，就是在教会里面你们有一个这个宣教年会，因为这个就是宣教应该是要从地方教会开始的，地方教会开始的。圣灵的对话不是呼召个人，而是呼召教会，教会说回应大使命是我们的意向，教会不是只是等着个人一个个好像自己脱离教会被感动有意向然后回到教会，哦，请你们买单，请你们来拆派我，不是的，教会本身应该受，就是跟圣灵同工有很清楚的目的。在这边讲到按手，在这边讲到拆派，其实保罗跟巴拿巴是没有办法自己按自己的，对不对？他们要透过教会的拆派而出去，透过教会的拆派而出去。我看到就是今年的这个拆传的手册，那一开始就是钟牧师有写的文章，就我很高兴看到教会建立其实就在这个文章的里面，就是我们大使命要我们去执行的，不是只是要去好像叫万民举手决志而已，而是要透过教会的建立，本土教会的建立，在每一个族群里面都会有持续下去赞美他的声音，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是要透过成立建立成熟的教会。你可能会说，在大使命里面耶稣只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有讲到教会的建立，但是我们如果看到使徒行传的整个的过程，保罗跟使徒是不是在不同的地方就是建立教会，在以弗所书圣经说我要透过教会把我诸般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面显现。在圣经里面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但是他是个人跟随耶稣，而没有好像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么所以现在宣教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工，但是我会鼓励大家，我会挑战大家投资在那些有清楚的福音传递跟有跟教会建立连结的事工上面。没有教会的门徒迟早有一天会消失。如果早期的宣教士来这边只是传福音，要一个个人举手决志，那么怎么样，这些的基督徒其实过了一代之后，如果没有教会的话，没有教会的门徒，其实有一天会消失。但是当我们建立成熟站在福音上面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会很自然的一代代生出来跟随耶稣的门徒。你们昨天在影片上面应该有看到，我们在这个小岛上面，我们的200，我们在2009年我们开始盖房子，但是当我们2017年，我下午的第三场会分享我们整个团队之后的离开，然后现在教会的处境。但是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三个宣教士的房子已经都开始被白蚁，我们那边有很多的白蚁就吃掉了，就是我的同工的那我们那边都是高脚屋，我的同工的客厅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走过去的，走过去你就会直接掉下来，就是现在我几个月前回去我德国的同工的房子已经不见了，就是已经整个倒下来了，我美国同工的房子也剩一半了，那我的房子还在，但是我想5年之内就是我的房子也会倒下来了。这是我们宣教士所建立的房子，像应该在10年之后，这个小岛，南太平洋的这个小岛上面，应该不再会有太多宣教士，我们宣教士2009年进去的这个足迹。我们宣教士的盖的房子会倒下来，但是现在在这个族群里面有另外一间房子站起来了，而这个房子是不会倒下来的。我想大家也知道，这个房子我在形容的不是一个房子，而是神的家，一个属于神的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宣教的动力是建立在一个顺服上面，宣教的目标其实是持续的要往这些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语言族群走，而我们要透过建立教会，让神的福音持续的一代一代的一代一代的下去。我这边有一个短短三分钟的短片，这个短片是我们在2017年离开之前，我们请教会的几个弟兄，我们跟他们说，你们如果有机会跟这些我们在台湾、在美国、在德国的一直替你们祷告的人分享一下你们的信仰的话，你们会讲什么话？所以我请同工帮我放一下，谢谢。
So strong godre to kun kemaram grol same mi stablong disla buki mike so tamol missionary dipuro ni mike o olino kare mon pla strong kanakan di dire long by seni sim life long man to motini ngai mengim ardum because strong godre lemut emina blong seni sim life long man bemong lak family godre so time di dipuro di olim disla buki mike terki strong godre nanya kanyak di kwaina long one pla good news to sole mi sebi mi ogada bete kita mi kuburin ke ok
nyau arag eksebi amamo nyau gem bible shows brada tini ka amre gem bible shows kri god ne ye tisira ki aila nim ke o ta go missionary tisira ki missionary miam bla go red nara missionary miam bla go red nara god ne ye tisira ki be alal be muj pa kaj Biem Bible shows re God ne atistiai mi be walk about biem Bible shows re de lalorum ke God ne atistiai mi tawo white man ki missionary ki tamot ne arnga istiai mi ka lal biem Bible shows be missionary dim ke dalal be biem Bible shows im ke ngatula ke ngatula na lan be nyang umat be nyana tu ngarab be tibu ngade ki be biem Bible shows na lan be muria shows im ke ngalmu ngalai be nam lah kan umi dia ogen nyau ki nyau rer mula god nya go no tu ta nyau nya go no tu ru te nyau umur do down ma be nyau nya misnar re wen de tomas be geo tu pre ulong be te nyau ya bi man ta mu nyau mi ma tu kri nyau mi pas nunggu mi nyau supaya terag nyau na se kain kain pasin kuburon di ke nyau muncak bel sakre tu tawana nyau tani bel tagre nyau bodo kau tani tan time nyau blip nyau ya gonu ture em glim nyau orpit lemu nar time nyau ya gonu tu nyau kanya dua ita una nyam godre dong lang life nyaro be changes nyau wit life nyare wo senis nyau wit life nyaro community we life nyare di tei milimul nyau senis godne yet misnari nge salanga di purke be yang mungkin dia waktu ini tahu dia di diri buat dia ya misnari sangat putih yang nyawa yang pilih man
tapi yang Bible says itu karena kano
yang Bible shows itu Bible lemut Bible karena yang Bible shows itu Bible lemut ke yang temut di belit ni menip Jesus Christ ke lemut kantinir ngatak menip pasintak lo tak mungkin tetiu ki kantin ni bergerak pula dia Bible shows ki itu Bible lemot be iblis Jesus Christ lemot ngai jal be man blok sim be wal man meri dok man
Nito dalato dalato la ko bre som to bre matto nyang mike mutuom bo mat ka kita to bilip dini Bawang ini kita kemaram kita anu tini ian kita gamat to ke body gamat rasul spirit kita le ke kita gatara itu lumu eben lumu kita lumu gatara itu eben jisia sia tapi nyang umu berumin king orang rebelip kita ro kita ini lumu jisia lumu kejar kita le.
我想这个是我们在部落里面。这是差不多六七年前的，我第三堂会放一些几个月前我录的，他们会有更多的分享，就是现在真的是宣教士已经走了五年之后教会现在的情形。我希望刚刚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的职分之前的那个经文，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想这边的这三个弟兄想跟大家传递的，这三个弟兄现在都还在第一个现在是教会的长老，那后面两个是教会的弟兄。那他们其实要传递的不只是他们举手决志跟随耶稣了，而是他们现在他们的信仰的这个生命里面是属于一间有福音的教会。有福音的教会，那当然有很多有很多这三个这三个中有两个偷过我东西，就是在2012年第一次听到福音之前，就是中间的那个，他以前是我们岛上面大麻吸最多的，是很麻烦的人。那他的大麻都是跟刚刚的第一个人买的，就是这个是我们那个时候，但是他们的生命改变完了之后，我希望大就是刚刚他们不只是在跟大家讲我的生命本来是坏人，现在是好人，他们在传递一个就是那与神和好的信息，这一切都不是出于他们，是出于那替他们在十字架上承受他们的罪的耶稣。他们现在得到了新的生命，在这个部落里面，我们宣教士的脚中已经慢慢慢慢的，你就会看不到我们留下来的东西的，但是神透过福音在这个族群，这个语言族群里面留下来一个会远远超过我们宣教士我们的性命的一个教会我相信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让我们把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财宝、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神，为了就是要让每一个族群都有这样子的教会。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150多年前你把福音带到这块土地来，你让我们是成为一群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的。我们要再次的被提醒，早期的宣教士他们对你的信靠，他们对你的顺服他们所经历的，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一个牺牲的眼光来解读这些宣教士的决定，但是到了最后，主这些任何把我们的生命献上让你使用的，没有一个生命是会缺损，没有一个生命是会损失的。主啊，就再次的把这得着的生命，这有价值的生命，跟永恒有连结的生命价值，放在这个会堂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里面，让我们看到你的命令，我们的心里面不是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越抓越紧，而是我们的手慢慢的松开，我们把我们的全人全生命都交给你掌管，求你继续的使用我们这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